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。第五十集，
我们也需要调查罗里的财务状况。加夫尼，把这个活儿也接了吧，还需要有人去电信公司，让他们查一下罗里昨晚给谁打了电话。迪奇，去跟沃达丰的人做一次友好会面吧。要有人去找火炬剧场的其他工作人员，确认一下露西·赖尔登的不在场证明。斯坦顿，你去。要有人去市场酒吧和派斯多找服务员聊一聊，看看他们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些有关罗里和艾斯林约会的事情。米汉，你可以吧。要有人去找一个当时在现场的警察协助验尸。迪奇，你去。验尸明天早上早点进行，告诉他别迟到，不然库珀可就要大发雷霆了。
见过库珀的人都哼了一声。
我和莫兰会盯着技术科那边，确保我们需要的资料随时更新。之后还会有工作安排，但有目前这些就够我们忙活了。有什么疑问？
大家一起摇摇头，他们此时都蠢蠢欲动。
好的，我们出发。
米汉啪的一声把工作日志合上，大家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，回到电话前，回到罗里的笔录前，一个猛子扎进去，看谁能最快投入新工作。 C 专案室里突然热火朝天起来，能量从一排排光滑的桌子上弹跳开去，在窗户之上裂成碎片。而在这一切表象之下，这个案子的真相还不为人知，仍在发酵，在我和斯蒂夫的脑海当中发出微微的可怖的嗡嗡声，怂恿我们放弃追查。布雷斯林正低着他那整洁漂亮的头在看笔记本，不过他感觉到我的注视后抬起头冲我灿烂的一笑。斯蒂夫正在给头打出案件报告，而我则在看助手们查到的成果。大家都完成得不错，除了迪奇不太会写字，而加夫尼写起报告来太事无巨细，不管有用没用。
证人说，他当时正带着自己名叫阿瓦的8岁女儿去圣詹姆斯医院看望他得了重度中风的爷爷，他看见莫里斯从车上下来。
挨户走访并没有查出什么有价值的成果，艾斯林与邻居们相处得都很友好，不会因为噪声和车位的问题跟人起争执，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，但也不怎么亲近。有些人看见一个听起来像是露西的女人偶尔会出入他的家门，没有人见过还有其他访客。艾斯林从未提及她的男朋友，他们看到她时不时会在晚上出门打扮得漂漂亮亮，但他们相互间不会传闲话，而且他们对于她要去哪里做了什么毫不知情。住在24号的一对老夫妇耳朵不大好用，昨天晚上什么也没有听到。28号的一对年轻夫妇听到艾斯林在大声放碧昂斯的音乐，不过在8点前几分钟他把音乐关掉或者调小声了，他们可以确定这一点，因为8点是宝宝的睡觉时间，所以他们很感激他控制了音乐的音量。之后再就没有别的声音了。住在3号的老伙计证实了罗里的说法，或者证实了部分。他说自己出门遛狗，在昨晚快8点的时候，而他看到了一个听上去像是罗里的男人正拐弯往维京花园的方向走。而他在遛了15分钟回来的时候，看到那个男人还在那里站在路口鼓捣着他的手机。在这15分钟里，其他邻居都没有出门，维京花园里住着的大多是老年夫妇，只有一些年轻人的家庭，没有人会在周六晚上外出。这也就意味着罗里完全可以潜入艾斯林家里把他杀掉，然后在差10分钟8点的时候在大街上给他发信息，编造个故事掩盖罪行。但我并不认为是如此，他早早就表现出了不安，从去乐购的那一段开始就显得很紧张。那时那条路上一个人都没有， 没有人可以确认是否看到了他。斯蒂夫还在打字，布雷斯林去找罗里的哥哥们谈话了，把加夫尼也带过去了，一路上分享他的智慧。米汉已经扣上所有大衣的扣子，去斯托尼巴特尔测量时间了。迪奇则正在和电信公司的友好会面中哈哈大笑。斯坦顿在给某个从公交车公司过来的人普及法律知识，他们的声音在房间上方的角落回荡，因为空间太宽敞，声音传到墙沿就变得模糊不清了。窗外已经夜幕降临。我的电话响了。
我是康维，
奥凯利说。
你和莫兰来我办公室，我需要你们汇报一下进度。
我们马上到。
然后听着他把电话挂掉。我看着斯蒂夫，他已经颓然跌坐在椅子上，最后扫一眼自己的报告。
桃儿想见我们。
斯蒂夫抬起头向我眨了眨眼，每个动作都持续了几秒钟。他基本上已经睡着了，这倒是符合他的年纪。
干啥？
他要我们汇报进度。
哦，老天。
处理大案时，头会要求负责人当面向他汇报进度，可这也不算是大案，或者碰到的那种拖了太久没解决的案子也会要求，即便他对你不满，至少也要在案发超过一天以后才会这样做，可能没什么好事儿。有留言说我得到这份工作是因为奥凯利需要装门面，表示他是个开明的头，而我身为女人又是黑人，付一份工资就能帮他顶俩，这还算是好的。全是瞎扯淡。头在拉我入伙的时候，他的绩效已经跌到了D等，他的一员得力干将刚刚交了辞呈，而我那时是失踪人口组的大明星，高调地炫耀着高破案率。那时我刚上过一个头条新闻，在那个事件里，我几乎实践了教科书里讲过的所有办案技巧，从追踪手机定位和无线网登录，到从涉案人员的家属口中套取信息，强行让他们的朋友提供线索，只为找到一个爸爸，他带着自己的两个小宝宝离家出走了。然后我花了4个小时时间，总算劝说成功，让他和两个孩子从车里出来，而不是开车冲下码头。我当时炙手可热，我和头当时都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我们会拥有极其美好的未来。奥凯利知道正在发生什么，我知道他知道，但他什么都没有说，只是看着等着。没有头希望自己的组里有这样的事情，大家暗中恶意攻击，压抑的不良气氛在办公室上空弥漫。到如今，任何领导都会想知道究竟怎么做才能把我甩掉。斯蒂夫在自己的报告页面点了打印，打印机立刻开始工作，发出自鸣得意的震颤声，丝毫不像这压抑的办公室里半死不活的工作氛围。我们找到各自梳子，整理好头发，用刷子刷了刷外套。斯蒂夫的衬衫前襟有一些蓝色污迹，但我不忍心提醒他，万一他清理污渍把他给累死了呢？我想我的脸上有记号笔的痕迹，或者别的什么，但他和我一样，什么也没说。看不见的客人，作者塔纳法兰奇，演播花语之镜团队，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